就那一天就保持这种，就我的心内心很平静，就是没有波动。
我听，我这就是你儿媳妇是惹你生气了，但是你很平静。
弟媳妇，然后就这一段时间蛮好，然后到后来一段时间，就跟好像一个是那个活腻呀，就好像我进入那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该试着自己想拔出来，但是就跟那个活腻活在一块，我就跟怎么死也撕不开。
你多少岁了？
快1000多了。
哎，活成一块儿也没什么不好嘛。
对，就跟怎么也处理不出来。
告诉这我们并不是立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些都是假的，不是这样去立一个结论的。当真再说是假的。如果是你是假的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说是假的，你现在活成泥这些也是假的，你在意这个干啥呢？这个心啊，就像是那个树，那个外面的境界就像是风，那个照镜。那风一吹树就动，这很正常的。问题是这两个都是假的，不是说光是树是假，不是光是风是假的，那个树也是假的呀。你还能够让那风吹着树不动？当真的这个事儿也是，你当真这事儿不是假的吗？
你看我吧哈，我就让心疼心吧，我好久了就一直想接这个话，也没有机缘哈。那个到了这个年龄了，我就很开心的吧，把那个法讯发了，就是。发了我们小组，就是宗林寺佛学班的一个小组，我在这个小组来负责哈。然后有一个师兄就是特别气愤，说你去接心中心的法，
叛变了。
他就特别生气哈，我就陈述哈，我说我就是心里吧，就特别想接这个法。我说我接了心中心的法吧哈，我这个原先吧哈就是发愿就是。你一发号呀干什么的哈，我这个念佛宗林寺这个体系念佛法门我肯定还是接着修的哈，那个他反正就是列举了好多，把我就训了一顿哈，我也什么也没说，我自我感觉哈，我就觉得心中心和这个宗林寺念佛法门是不冲突的。
你觉得不冲突，我也觉得不冲突，那他们觉得冲突是咋回事呢？他们咋念的佛呀？
他们就说哈，你这个言外之意哈，你
我先说一说我们认为的是咋回事。首先呢，在《阿弥陀经》里面说了，就是要上品上升的话，是要上品往生的话，是要读诵大乘经典的。有几个现在念佛的在读大乘经典啊？知道大乘经典在说什么吗？把那念佛弄得跟基督教的升天堂一样，有什么区别？自己心里头能区别出来吗？跟基督教的升天堂，净土是一个非常好的法门。但是呢，你学净土的人，你学着学着，你给他弄得受益非鱼了，就不还是要看佛的究竟了义。那佛说有四依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还是要看佛的究竟了义，这是最关键的。佛说法三藏十二部，说了49年法，他不只是提到了往生，离开这个地方，往生一个外的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他并不只是说这个，说这个的，说了一些，但是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你不管往生到哪儿，你不管在哪儿，你还是要觉悟啊！你不觉悟，你跟佛那就不能够，就是不能够相合，不能够相契。你不管是临命中，或者是死了以后往生净土，或者是你现在在这儿也好，我们要靠近佛的觉悟。你往这个条路上走，那净土也愿意收你啊！那肯定是跟净土是暗合的，不一定非要天天的去嘴里头念着佛号，心里头妄想分别那么吃剩啊，对不对？口念弥陀心散乱，我们不是心散乱，是那心里头的那个知见啊妄想啊非常的吃剩，那就不好了。第二点，其实你不知道各宗派都有自己往生的方便，你比如说念什么经，他把这个经回向，临命终的时候有阿弥陀佛和八大菩萨来接他，这个我经典我是看过的。那么心中心这个法，就算是我们只有一个净土可生，那就是即便是这样的话，他第四印结第四印可以十方世界的净土随你往生，这个是我们在佛心经里面，就是佛经里面有一部佛经是介绍我们心中心法的，这个佛经里面呢，说到第四印的时候是很明确的这么说的，所以心中心法它是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阿弥陀经不是说了吗，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这个若今生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今在这一世里面你还没有往生呢，你也没有到临命终的时候，你就在活着的时候你也可以证得到西方净土，要不然他就不会说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了，因为佛说这个法是给咱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说的呀，为什么他会说已今生呢，已经生了呢，就是现在的人为什么已经生了呢，为什么是这个呀， 因为啊，这个佛法还是心法，心净则佛土净啊。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个咱们的心跟净土，这净土没有在咱们的心之外，关键还是心往生，不是其他的。那个心啊，心净则佛土净。当然了，这个净不是你可能理解的，一般的净土宗的人理解的就是那种清净，不受污染。实际上，真正的净啊，是这个本来就是虚幻的，你再沉，它就是不污染。再沉而不染，它不是出沉而不染，它是再沉，当体的这个沉它就是不染，要不然的话我们都变成逃兵了，我们学佛学佛越学越逃了，应该是这样吗？那大方向跟你刚开始学佛的初心是一样的吗？所以说这是第三点，就是说从那个净土宗的这个义理上来说呀，也不一定一定要就是临命终的时候证。其实我们在修证啊，当你的心开意解，没有那些分别了，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净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但是我们看着是凡圣同居土，而且呢，甚至于可以说我们是凡圣同居土非常明显的，因为那个圣是圣，我们跟圣差别极远，那就是很明显是凡圣同居土。还有那十报庄严土就是要你修啊，修到无二无别，那个时候的话有个无二无别，你非常清楚的知道无二无别，那就是十报庄严土。但是长寂光净土就不是了，长寂光净土压根没有这些概念，也不分东方跟西方，也没有地狱，它根本没有土，没有一个土需要承载东西，这个是寂而常照，湛然常寂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净土的核心的义理。但是这个寂说的是本来面目，是说的是事实，我们只是现在离这个事实远。总而言之，这个心中心法你放心，它一定是净土法门，它有教你这个临命终时往生的方便，比如说是往生广咒，另外一个它修这个第四印是我们的主印，也可以让你往生，还有一个你应该看大乘经典，然后心净则佛土净，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不一定要临命终以后才往生的。还有一个就是往生的这个跟成佛的这个是无二无别的，古时候人家是这么说的，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就是生了是决定肯定生了，但是你真的去了吗？没有一个来去啊，这才是净土宗的核心的含义。花开见佛悟无生，就是生到净土了以后，那是莲花化生啊，莲花化，莲花一开你就生到净土了，莲花一开都是哎呀原来根本都没有生过，你看看这就是净土。所以这个净土的含义啊是非常非常广阔的，不是局限于别局限到升天堂了那样的，就不大好，还是要看看大乘了义的经典，而且看大乘了义没准能够帮助你就是容易解决你在修行中的念佛号的问题啊什么什么的。还有一个念佛号到底啥是佛呀，咱现在不正在正吗，正在修吗，到底啥是佛？要不然的话你光念他的名字，念你的名字跟你的心，你的名字不能完全代表你的心啊。我不是说这个念佛号不好，我是说的是现在只念佛号的，他不弄那种的，就是不看那些了义的，不考虑怎么样改变自己的知见的，就是这样的，还是走起来艰难一些。老师就这么说吧，念佛好的时候，那烦恼疑惑能少一点，那是靠功夫压下来的。反正念佛一少，那对立冲突又来了，这个跟那个对立冲突矛盾性可大，这就是因为没有开根本智慧的原因。所以我认为我们肯定没有问题，我们肯定是就是我们认为心中心法门就是净土法门，而且我们还认为所有佛的法门全都是净土法门，我们最后都要回归净土，就是让这个心呐，这个净我们理解的净土就是心，你能够有个安落之处，就像我们回家了，我们有个家我们就放心了嘛，回家了这个家有个安的这个地方。哎，这就是家在哪儿安呢？家在哪儿安呢？有个无名生死根本，还有一个菩提涅槃本自清净，就在这里安，彻底的安心了。那咋不是净土？那咋可能不是净土啊？这个不一定要死后的，活着也可以。如果说世界的话，那么这十方世界都是净土。这十方世界的净土，在华严经里就叫华藏世界。华藏世界里头，他还说了哪个世界它不一样的，有的世界是就是像椭圆形的是我们，还有的像那个莲花的那样的世界，还有的世界像鼓一样，还有的世界两边大，中间窄，还有的世界它是跟我们倒过来的，方向都是倒过来的，等等等等，这所有的世界全都是净土。这净土的一个大净土华藏海，这里头的这整体的来说的这个像一朵莲花。然后我们在这部这个大的这个净土的里头，我们是咱们娑婆世界是在它的中下部啊，这个华严经都有讲的。其实这一切全都是心，全都是净土。你可以听一听这些事实，听了这些再加上你那个念佛，两个加一块就容易更心开意解一点。 那个心中心法的这个心中心啊，它就是在印度语里面，这个心啊，实际上是两个词儿，一个是念想心念这个思想活动，还有一个是树干的心，树干的中心，也就是核心的意思。这个心啊，像心经都是核心的经典，就心经这一类的。所以说，心中心它顾名思义就是核心之核心，它是一切诸佛核心之核心，这个是有佛经依据的。而且你修了这么多人，你看看他们的那个怎么说呢，看他们的那个心态，看他们的那个气度，看他们的那个就是简单来说就看精神面貌，跟不修之前也大不一样啊。学佛应该越来越豁达，越来越没有疑惑，没有那种对立冲突性，不是对立冲突性越来越强，那咋学的呀？所以说心中心法是诸佛之核心，它跟净土一定不会冲突的。而且你修了心中心，你不光是看净土的经典，你看金刚经啊，看其他的经啊，都容易看懂，是非常容易看懂的。心中心法它按照佛心经的意思来说的话，它属于一切诸佛心中一切诸佛心中心咒，就是一切诸佛的核心之核心，它咋可能不涵盖净土呢？现在的净土宗实际上按照你们那个体系是西方宗体系，就是为了临命终的时候往生西方做准备的。东方还有净土呢，我也是修净土的，修了几年净土。我们有一个佛友，他就修心中心，他不敢告诉我们，他越不敢告诉我们，我越想修。后来我就修了，但是修了就离开他们了，要不然就跟叛变一样。我就是，但是我要是不修的话，我自己的疑惑也解决不了啊。你问谁去啊？有一些疑惑冲突性，人家答的也就是不能解渴，不能够就是满足自己的那种的疑问解消解了，没事了，达不到这种效果，那就是看这个了，看他修了以后他烦恼减轻的程度，烦恼减轻的程度，疑惑对立那个冲突减轻的程度，松动的程度，妄想执着松动的程度，还有一个的话，他的那个担心啊、疑惑呀、害怕啊，还有他看佛经啊、理解力的增强啊，别的有没有妄想执着，有没有松动，烦恼有没有减少，对于佛经的那个相契性有没有更加通顺，更加通融，心里有没有更加没事儿，是不是越简单来说，再说一句通俗的，是不是越修越轻松？不是的话你就可以换，我觉得应该越修越轻松嘛。佛法是让你解年去复的，我们身上带着好多的东西，披枷带锁的，就是穿着一堆棉袄，穿了好几层棉袄，走路啊，做饭呢、啊，倒茶呀、啊，干什么都不舒服，太沉了。给你弄下来了，你就是即便是干那些事儿也轻轻松松的，这就叫解脱道嘛。
你的发现吧，就思想跑老远了，拽回来，
拽哪儿回来了？拽回来哪儿了？
就是感觉自己跑了，
发现跑了，别搭理他，不就不跟着跑了吗？你这一回来，一来一回，你都跑得更远，有个一来一回吗？发现跑了，别跟着跑了。再说，哎呀，我怎么跑这么远了？这不是又跑了一下。
还又去
转一转，这又跑了一下，对对对，但就是对对对，所以说你跑了，以为说你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跑呢，你说你累不累啊？跑到现在，一直惦记到现在，就是一直跑到现在，
还得考虑自己为啥跑，
又跑了一次，
又跑一次，
对对对，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有没有体会？简单来说，一机灵，一警觉，这些事儿就没事了，有没有这些体会？
有，
多这么想会好一些，别总是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从哪儿拉到哪儿啊？啊、
越拉越就是思绪更乱，
思绪乱就别搭理他，他乱他的你别搭理啊。
我经常不是在企业微信开你的阿姨嘛、我都每期都看、我就也自己觉得是很明白，但是到事上他就跑啊，但一去想呢，自己也明白，又绕远了，这比原来那个
到事上跑、那你都不做事了。云云老人说了，做事就做事，做完了事心里头别搁着就行，咋叫做到事跑？到事跑不做事了，
就是说是打着
往前做的，都往前做，前面那么多空、
就
都往前做、
想别的事情了，那
来来，都往前坐，没事儿、没事儿，
拉回来，
都往前
坐。自己也明白，这一拉又不对，咋
的了？也不是的，别跟着那些事情的想法跑，就是别跟着那些没有用的跑，也别跟着那个拉回来跑，回哪儿去？你关键的就是这儿，回哪儿？你告诉我回哪儿？
就是想着一心念咒呗。
那是坐上的话，念咒就是念咒，你还加个一心，直接持咒。发现没有念咒，继续念咒，没有别的了。坐下呢？坐上不关照，坐上你不关照吧？坐上可是切记关照啊！
坐上观照。
坐上不能观照。
坐下观照是吧？
对对对。
我对，因为我看那个书就是写的坐下观照，
对对对，
很关键的。但是会有时候和自己和憋着个劲儿啊吧，是就是说是，越想。那个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这个主要就是要有一个拉出去和一个拉回来，
哎、
一个是出去了，一个是回来。你就越想回来越不回来，不让他回来也没事儿、
哎。
实在不行你就念咒嗡巴拉巴拉，无所谓。他回来不回来无所谓，不就是他回来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也不要跟他去较真儿。这个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不压，一个是不随嘛，还有一个不压呢。
拉出去也不对，拉回来也不对。我觉得到底啥对呀、啊？就是
有个什么对错呀？
有个对错就有不对是吧？
有个对错又不对了，你看你老是要那不对，有一个对吗？什么是对的呀？你不要犯那个毛病就行了，但是并不是追求一个对呀、啊、你追求一个对，有一个对能追求吗？你这个事儿还是涉及到根本见解的事儿。你要是想在根本见解纯正的话，就还是只管不理会，只管不理会，比较绵密的做一段观照的功夫，做上一到三个月，我的意思是紧一点，就是不理会不理会，即便是他跑了也别理会，就这样。心如死灰一样，就这样的是别理会这些，理会不出来什么东西，就这样坐上一到三个月，主要关键是还是在于根本见解，要不然的话你总觉得自己做功夫做得不够，其实别理会这些功夫没有做得够不够，那个知见也没有对和不对之说，因为你都没有知见，你谈什么对和不对啊？你说最后啥也没有，嗯，
我最后就也不对，就是也明白，有时候就在那想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想这些干啥呢？就是啥也可以舍，但是有这个舍也不对。我就自己在这，哎，就在那里边拧吧，自己拧吧自己。
你要是舍到最后连舍也舍掉了，以后是什么呀？我给你讲，就是给你讲一个通俗的故事。官场上的那些东西，官场上的分两种，一种特别爱当官的，一种是不爱当官的。非常冷漠的不当官的，那你看他非常冷漠不想当官的，他对谁当什么官他还是可认真可关心啊，然后天天的说自己不想当官。他要是真的也没有个当官，没有个不想当官，他当官他就大大方方的，真的需要他当他也就当了，他无所谓。所以说你要是真的要是放啊，真的放手放到最后，你放啥放啊？有啥放啊？提起就是放下，
就是无啥可放，但是越拽越紧，是这，就是也知道没啥。
多了一个知道，尽量的还是忘吧，尽量的忘，尽量的不搭理，不跟着。你先做一到三个月的功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看那个，就是元一老人的略论。
嗯，我就看了、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
明心见性、那个心、大手印我都看、
嗯，
就是自己想法加的太多。
那你就断嘛，你就断，别去想了。你想不是想出来的。明心见性啊，证悟这个事儿不是想出来的，嗯，越想越不可能证悟。
哎，有时候这一坐下来可拧巴自己了，就是
怎么回事呢？你一坐上是只管念咒，你咋会拧巴呢？坐上是只管念咒的，
他就跑了，快点念咒，就是你提起来念咒哈，
只管念咒，他跑的事儿忘了他。念咒的事坐下也忘了他，坐下不许再考虑坐上的事了。这咒语本身它是有加持力的，做完了之后不知道自己刚才念成啥样，念的咋样，这很正常，这就是咒语的加持力，它让你留不住。没有那么多不行，哪有一个行啊？没这么多不行，哪来的这个行不行啊？
哎、就是自己定义的太多了，自己想。
所以说你要截断，还是应该截断，就是说的一到三个月，就跟他我给他的建议，一到三个月。绵密的观察自己那个心啊，起这个抉择了，就提醒自己，就别去抉择它，别去分别它，就这样做一到三个月，如猫捕鼠一样，猫就是在洞口呢，那老鼠一出头就给它拍住，一出头就给它拍死，就这样做一到三个月的功夫，不要去谴责好坏了，这里头的是非好坏不是你挑出来的，不是你抓到的，简单来说，你不可能捞到好，因为没个好。没有一个好
老师是不是那个坐上发现跟着跑了就断掉然后回到咒上
不是坐上更简单坐上你没有念咒就念咒没了
嗯然后坐下就是发现跟着跑了就断了就完了
那也不一定看你的情况了你也可以不理会不搭理不跟着也不一定都要用断这个词儿
嗯
断这个最早的时候是在大圆满里面的那个做事特别忙的时候然后他就怕他粘着上去啊所以做事特别忙的时候这时候就提醒自己断一下子就是抽离一下然后再怎么怎么样我们是把这个诀窍拿过来用了身心世界从来都是空的嗯不 不是说你画空，它从来都是空的。为什么叫画？画是为什么用画这个词儿啊？你画之前跟画之后，它都没有立一个东西，所以叫做画。要不然的话，它这怎么就说变空就行了呗？身心世界从来都是空的，这是明心见性。原来是迷，现在呢就是从迷转悟了，它好像显得有一个过程，不得已这么说，所以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什么身心世界化空啊，好，再后面对身心世界化空产生了诸多的误解，变成了一种境界，这个境界就是身心世界化空了，就成了一种境界了。它不，如果是这是一种境界，身心世界化空，那跟心中心跟明心见性完全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空空洞洞的那个，那不修心中心也可能有，它跟心明心见性就没有关系了。明心见性是说的根本的。根本的这个世界的本质，你要是想开悟的话，不是一定要经历一个身心世界化空，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误会，不是的。那明显有的人呢有身心世界化空的这种的体验，但是他的知见还没有转过来啊，那他就不叫明心见性。哎呀，这个叫明心见性，它也不是一句好话啊，实际。就简单来说，这个误会。误会就是我们已经当真很久很久很久了，这个误会就是这个误会，这个误会什么时候你有一下子突然能够有一，哪怕有那么一秒钟，这误会没有了，这个误会消散了都好。那以后的话，从这一秒钟你就以后就开始了，那就是除习气啦什么什么的。关键是你有多少的精力，你这个误会没有消除啊，那有什么用啊？所谓的误会消除了，就叫明心见性。身心世界化空的那种的境界，就像是太阳，就像是太阳照一照的时候，那个乌云啊就散开了，一下子太阳光射下来了，然后乌云很快就遮拢住了。乌云怎么遮拢住了？哎呦，我刚才是身心世界化空，我以后要把这个化空拉长它，这就叫又遮住了。为什么呀？他错解了这个，他拿他的妄想执着去理解那个时候的状态，那个时候的状态本来就是实相现前，他那时候的话，他靠着这个实相现前，他以后就再也不会再去迷惑就好了。问题是他不是这样的，他老是就是另外的在追求一个境界，在追求一个境界。他当时实相现前的时候，他根本都没有这些，没有说这个化空啦，没有化空。或者说我当真了，我当假了，那个时候也不存在真假呀。那时候你说假，它真真切切的，可真切呢，咋会假呢？
吴老师，那后来也会迷呀，又会迷了呀，又不能时时化空，不能时时空得了呀。你都空不了，
你这个就是你的见解的事了。刚才说了，那个太阳乌云把太阳遮住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当时是那个什么了，是那个知道是假的了。当时是知道是假，当时没有个真假，我不是说了吗？当时真真切切哪有一个真假呀？你非要给他立一个名词儿，这一切都是假的。你一立他，那可不就是吗？有时候当真，有时候是假，说什么真假呀？这一切，这还一真一切真呢？怎么是假呢？这一切全都是佛性啊，怎么会是假呀？这真真的全都是佛性。全都是佛性，不是都在佛性。就这么说吧，当时的时候你不是身心世界化空，当时的时候就可以这么说，佛性朗然现前了。你不要听这些好听的词儿，我的意思是你不要用假去判断它。有什么真假呀？没有真假还可以走路，还可以吃饭。你说你吵架就迷了，吵架了生气了就迷了，那好多禅师就是在棍棒之下开悟的呢。也就是简单的来说，吵架还促进了他开悟。
对，我就想把那种情况拿到现实生活中，但是生活中不一定时时空呀，空不了，有时候会迷，有的时候就是当体即空，不是时时都能空，经常当真，但是社会会说，哎呀，怎么又当真？
你这个当真啊，你就这么说吧，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我们的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对不对？色受想行识，不是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对应着色声香味触法，对吧？对应着色声香味触法。空的时候的色相还在不在？
色声香味触法空的时候也在
啊。对啊，空的时候也在色声香味触法。空的时候色相既然在，那么空的时候的话，人家扎你你也有感觉，这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触，对不对？那么同样的话，空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你也可以有思想，有思想跟空也不妨碍啊，它也是一个，不是两个呀。这就叫做当体即空，当体即空它并不是额外的一个空，它说的这个东西它就是空啊。我们说空就是指的这个，它不是指的这个，它是指的这个是空啊。当时不就是这样的吗？
就是也是实有，
所以说当时的时候色它不断灭，所以现在你的思想就不断灭啊，这很正常，这怎么了？这一点都没妨碍当体空啊。
我认为我回来
就是你发火的时候，你就是发火的时候，你那个发火的时候就是佛性，不是也是佛性？它不是佛性吗？
对啊，佛性实在呀。
但是你要追求那个不发火，你这属于世间法上的追求。
对，
你跟佛法没关系，要跟你就这么说，我们是修行人，我们修行人也不沾染世间的恶，也不沾染世间的善，
就是比以前又好多了。
你这个好多了照样是着相，你那时候有好坏吗？好什么好啊，你就是最烂的时候佛性也没离开，就没修心中心佛性也没离开。
对，我现在这次一次才明佛性人人都有，人人就是都有佛性，这一次才刚刚知道这些，这之前刚转了这一点就是这一
你说的人人都有佛性呢，是从人人都能成佛的这个角度。
对，本来如是这种、
嗯、但是佛性啊这个东西它的体现就体现在我们能听能看，我们所听所看，这都是我们的佛性。比如说像这个杯子啊，你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这是杯子啊，所以这个杯子它也蕴含着呢，这也蕴含着这个，就是佛性它不可能离开这些，这一切一切的一切的佛性都没有离开这些。佛性没离开啥，没离开山河大地，没离开十二类众生，它是非常广阔的，这就或者叫法身，法身无相，法身周遍一切，法身涵盖三际。这法身在哪儿体现呢？哎，你看看那个青青翠竹，郁郁黄花，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皆是法身。你看看那个花，你看看那个竹子。所以佛法有一句话叫说空的时候，你听啊，说空的时候周遍一切，说有的时候一丝不挂。纤尘不染，这是说的有，说无的时候周遍法界，这一切全都是，这就是无，这是佛法说的没有。你听着可能是绕，就是就那时候的所谓的历历在目，所谓的什么都没有，历历在目，所谓的身心世界化空，那个时候的话，就拿那个时候来说，那时候哪有这些有和无，分不清，分不了有和无，但是这些东西没有断灭。
本来面目就是知道本来就什么，但是
本来是什么呀？
本来就啥都没
有呀，啥都没有，你谁在说话？谁知道的这个本来没有？
佛性在佛性现前的时候，
你这个迷，你就是迷啥了？你是迷啥了？还是直接没转过来？
你这个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迷吗？
就我就说我平时在生活中一遇事，有的时候就忘了。
你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忘啊？
忘了自己心乱了，心烦乱了，也遇事有容易激动呀。性格比较急躁一点。
我刚才说了，你这属于世间法。你现在说佛性，你那急躁的时候离开佛性了吗？还有一个，你身心世界化空的时候，这不是能看见吗？所以说你身心世界化空的时候，你怎么不能急呀？咱不说别的，咱就说佛性，咱说佛性这个事儿是咋了？看看你少点没有？
佛性是自信，是实实在现前，佛性是实实在呀。但是就是我就说我想把生活中就是也像那个。自信现前的时候做到就是如如不动呀，但是我心总是在动呀。
你当时没有如如不动，你可能在走路，你可能在吃饭，你咋可能如如不动啊？
他只记得他坐上的那个境界了。
是你坐上的时候的境界吗？
就是我就说空不了，下坐的时候有的遇事空不了。
你认为的空是什么？
这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呀，为什么要激动？为什么要在意这些事呀？
你这个激动跟在意，他也是什么事都没有啊。
还是一些习惯，
你不是习惯刚才的那个教理啊，你听明白没有？我们的这个世界可以分成六类，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世界可以给它归成六类，有一类是能看见的，有一类是能听见的，有一类是你心里的精神世界，有一类是你的感觉，这个世界就可以分成，这个世界可以分成物质世界跟精神世界。那个物质世界在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个物质世界它还在，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精神世界还在，这个精神世界在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没有。你这句话你再想一想，你的精神世界在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嗯嗯，是不是啊？
是啊。
所以说你发火的时候就是没发火。
人就是你有了情绪以后，这个反射的能力也非常强，你不能再着相了，就是不要被你的情绪带动。
你们说的是怎么让自己不发火，我们说的跟这个没关系，就是你走路的时候是佛性不？
对啊，
你发火的时候不是啦？
发火的时候也是，现在就郭老师。
你想要不发火，那是世间法上的事儿，你去搞吧。
对，郭老师稍微明白了，该发火发火，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
你老是明白，你这个明白也一样，它不是明佛性的这个东西，不是明白，它也不是不明白啊。你就别捞一个明白，你明白什么啊？那时候明白什么呀？没啥明白，那时候历历在目，你需要你明白什么呀？
有时候会忘呀。
哦，你就是你要有个东西你才忘，你都没有个东西你忘什么呀？
本来就啥都没有是吧？
对呀，你要是那个什么的话，你就是说习惯了，那也很正常，习惯了。那元一老人说过，就算是明心见性的，那屋里头的粪移开了，屋里头还是全都是粪味儿。 这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个过程，什么过程？由熟转熟，由熟转生，由生转熟，就是着相的那个原来特别熟，把它转生；不着相的这个原来很生，现在慢慢就熟了，它自然会有这个。但是关键的是根本的见解要对，关键的根本见解这里就没有这些东西，不立这些东西。嗯，即便是有时候了，你觉得好像是所谓的什么什么旺什么的，那怎么了？哪有什么旺和不旺啊？也就是这么说吧，如果说除习气的话，除有个习气可除和是没有习气可除，这两个是一个，不是两个，这以后才算是除习气，不能只抓着一边儿。他是我觉得是你看着是没有一点那个，他以前的时候就是挺着相，主要是还是世间法上的相，他主要是着世间法上的相，
想做个好人，
就是生活上可能是想要做个好妈妈，还是想要干啥，反正是
性格比较急躁。
哎呀，你这性格急，现在谁不急啊？都急，你不急了，你老板还生气了，你看你磨磨蹭蹭的。
但是郭老师，我要是跟你去打气一段时间，但是回来那段时间特别好，为什么？有一段时间
不相干，不相关，不相干，这个不相干，不是那个好，那是那种的所谓的那时候，他就是这世间法上比较注意，然后呢去打了气，打气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当时的时候一松动，灵感就来了，回来支线上没回去，支线上没有往那个支线上去靠，别理会这些，这是暂时的轻松，暂时的轻松是因为妄想执着当时松动了，就显得没事了，但是由于你的支线没有转。所以过了一阵儿又不行了，你的支线就是要回到那个时候的，那根本的那个时候的，回到那个支线那儿就好了。用这个以后用这个支线去看待一切事儿，你即便是慌了，不也是没事儿吗？你看见东西都是没事儿，那你心慌不也是没事儿吗？是不是啊？
是啊。
啊，对呀、啊，那还要咋的？
那时候我对自己要求是很。
嗯嗯，
要求就当下就
你那个要求当下的那个，那是属于打妄想，那不是属于佛教中的。佛教中你没有跟你要求的余地，你要求什么呀？
要求自己就是如如不动呀。
什么叫讲？哎呀，哪有一个如如
不
动？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哪有一个如如不动啊？
老师刚才那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在追求一个世间法上一个不生气的一个人，想成为这样？
啊，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啊？
嗯，我就是想就是。我在世间法遇到谁能让我那个，就是本来就都是假的，都什么都不能，他总忘。
别说这个，你就说你像世间法上想咋的吧。
什么事都不是行，因为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那你这个生气了什么的，着急了，你就别入你的心不就行了？不是你的心在哪儿啊？他不入你的心。
心也没有。
对呀、啊。
心也没有，这是散乱，这脾气这个。
心也没有，谁在散乱？
佛性啊！
那叫散乱。你要是真的没有事儿，这不是的。这个心本来它就有几种用，它可以同时用。就像我们能听到声音，我们的眼睛也能看见，它是同时的。这很正常。这咋了？
咋了？我觉得我进进退退啊，进一步退十步啊。
那你那个进一步就是错的。
执着进了，
嗯，
执着退了，立着进了，立着退了，
根本就没有进和退。
嗯，你看看他说的好像还
嗯对
嗯，你主要是进退的标准在于你发火或者急或者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啥。千秋导月也未曾失去老僧家，就是发火了就发，让他晴天霹雳的去发，这是对你说的，不是对他们说的。
反正我当时一知道在发火以后，他怎么又当心了呀？
你这个是思维不对，思维不对。
那一种是用，
不是发火了就是当真了，不发火了就是不当真啦。
发火了就是当心了。
你认为有个发火和认为没有个发火都当真了。
佛他有发火的时候，有咋没有？
老师，我这种怎么观空？
不是观空啊。
不用关，本来就是
发火
不
是的，这个空不是一种空，不是一种那种，
不
是那种对立的，是那个空是当体就是空的。
这是因为没认识本来，取舍了，分别取舍，好坏，利益好坏啊。
发火的时候不关空，发火直接发火。
我
内心这样做不对，那样
做
不行，就是自己
有
个标准，自己拧
了，毫无虚实，就捉在上面，
就是有时候一发火，
就是没因为没本
没，
就是本来、就是对本来认识的不清，
这又发火了，这
自己可能会
他嘲笑我，
给自己一个标准，
就是主要内心有自己有一个。
标准，
对他标准就是不发火。
啊，我明白了，我是个修行人。
哎，对对，贴标签啊。
那你别把自己当修行人，我就不是一个修行人。
贴了个标签，贴标榜了，我是修行的，我不应该这样。
不是不应该如如不动，不应该好像一起情绪了，就好像是
就是没认清本来，就是没认清本来。 现在知道本来空，实际上就因为本来就是空，是没有。本来
他说的麻烦了，他说的绕圈了。什么叫做认清本来呀？
就是眼前
他就是因为想认清，我看他的问题就是
不想。遇到啥事做啥事，该吃饭吃饭，做啥做啥的。哎，
那你没心见性，那还有对错还想不想了？
我就是不想那个事儿。哎，
不是对错你还想不想了？关照还想不想了？
就不想。
哦。
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能做到。就是说是那种进来吃饭，
你现在正在想，行了，
这不是想吗？自己想着，这不是还有个标准？
妄想执着松动了，他就容易看得通。咱们走的路就是通过实修，你妄想执着容易松动，一松动一看，哎呦，这佛经啊是这样的，祖师开示是这样的，他就容易，他就是这个过程，过程就是妄想执着松动的过程，所以越看越容易看得懂，越看烦恼越轻。不是你想一个什么办法把烦恼变轻的，不是你说服自己的，它就是没了。因为我们妄想执着在减轻，妄想执着在松动。
就是有个说服自己就又不行是吧？
没有那么多行不行啊？你说服自己了，让你贪嗔痴能够轻一点，那个难受劲儿能够轻一点也可以。别思索，你的特点是别思索。
嗯，就是
别让他相续的去琢磨这些问题，一直在琢磨，一直在琢磨。佛性这个东西是肯定甩不开的。你们放心吧，不用怎么往上跟他合，他的技巧一般是这样的，就是你越想要跟这个佛性亲切，你就离他越远，你越想要烘托他，描述他，想要说服自己怎么给他说通他，
不对，
嗯，对对对，那就越画越黑嘛，
嗯，越描述，
咱现在又再黑了一层，但是佛性本身它是很亲切的，
就越来越远，越描述。
行了，但是佛性这个东西很亲切的，你说它越来越远，是说它的从义理上来说，但是你要是从佛性本身来说的话，你这越来越远的佛性就体现在这个上，这佛性这个东西是你甩不开的，远的也是你，不远的也是你，近的也是你，那个有一个不变的那个东西就是佛性。佛性这个东西它一直在，它远的时候就在远的地儿，近就在近的地儿。关键我们总想要另外的去抓一个它，另外的去描述它。
嗯，对。
那你发现了你就别这样，所以告诉你就是关照，你就那个，你就截断自己，你也别总是懊悔，别总是懊悔，别总是就是懊悔自己，总懊恼自己，总是觉得自己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又发现远了，哎呀我怎么跑这么远了，这是做错上加错。
当时就忘了感情的，就说我就说想着人呢，要是
当时的时候你怎么做主的？当时的时候有个做主吗？谁做主谁呀？
那没有
啊。对呀，那所以说做主是你的妄想啊，是你的错误之见。即便是就是所谓的空，空它能不疼吗？空和不疼是什么关系？整体上来说，你应该多看元音老人的究竟的这种的说法，应该多看看一下佛法是什么，别总关心你自己的这个七上八下的这些，这七上八下的这些的你就关心不住头来。它就像风吹草动一样，不是说了吗？风一吹草就动，你还老想让它不动，它关心不出头。就是这个思想的变化，你在这儿，你人家古时候做功夫，人家做的还不是这个，人家做的功夫心一跟着静跑，人家马上拉，就这样。后来那禅师说了，在这里头做了30年的功夫出不来，就是自己的心怎么样啊，还在起灭不停，还在动呢，自己的心还在动呢。他说，哎呀，我以前也曾经这么做功夫，我就想让他不动，我就在这里头做了30年功夫也做不出头啊。
那郭老师还是我这一点指点。
你这些东西，对对对，你自己的这些东西，嗯，现在怎么样了？现在一伸脚尖，就是看看脚尖都能踢出个佛来。
就是我可能是总要求自己，就是，时时能心不散乱，时时能做到，就是对自己要求可能是。
你那个要求是儒家的一贯道，简单来说，一贯道就是心是专一的，这叫一贯道。五道一以贯之，它不是佛教。佛教的圣就是对这一切的这个本质的它的看清程度。对于无为法嘛，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你那不是，你那是善良之法。你这个思绪有助于你做事儿，你就想；没有助于你做事儿，就别搭理，也没必要搭理他，别在意他，别在意他，不是一定要让念头少。别在意他，
不理会他哈。
嗯，要是没有办法就别搭理了，别搭理他。他跟你说话，你别搭理他。心中心法，百作勇士不堕三恶道。他基本上世间呢没有什么事儿成为他的挂碍，他就是说有自己多余的要求。你看看，就是这一类的。
那
因为你要是靠打坐吧，你这打了三年以后你还要接着打，你一直打打打打，你就是得有点，有打坐了就有点定力，你没打坐了没劲儿打了，没有定力了。我们靠的是那个根本的知见，这个根本的知见它是跟着你在一块儿的，这就叫做正体，你在哪儿它都在哪儿。所以关键是根本的知见，根本知见要是正了，你就是千座内，你后面修行也轻松。
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说老人讲的这句话，拜相见性才是真的见性。给我们讲一下这句话是怎么理解。
老人说的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性它并不是在相以外的另外的一个性啊，你离开相你找不开性。我说完了我都没啥说的就是你是这么说是针对什么样的人说的，是啥样的人呢，针对什么现象，是照镜这一种还是哪一种，就是再相即是性，就是性它是亲切的，佛性它是最亲切的东西，你甩不开它。但是现在有两种歧途，一种歧途就是我要知道一个，我要明白一个，我要认清一个，这是一个歧途。还有一个歧途，我那个境界回来不了了，我现在一来它就乱了，那个境界已经没了。两个歧途，一种是落概念，一种是落境界，针对着哪种人它是这样的，针对着哪种人哪种现象。
就是针对的就是这种
郭老师，
就是关照不起来，不知道如何关照，就是说对镜起心，但是呢，有时候还认为，一对镜生心的还以为就是说，他认为不生心那是叫见性，生心的那认为就是不是见性。
就是把体和相然后分割开来。
对对对，那不是相在那个性在相上吗？那个生心那就是性在生心上嘛。
对，我觉得我的心相不二不。
你说的那个给你举个例子，再说一个，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闪。卧轮禅师说自己卧轮有伎俩，我有办法能断百思想，我有办法让百思想都断了，对镜心不起，所以我的菩提日日在长。那六祖慧能马上就说了呀，他说了慧能无伎俩啊，不断百思想，对镜心竖起，我对镜我心就起，我菩提我就不长了，菩提怎么长啊，我勒个天哪，我长不了菩提啊，我可不行。你看你是哪一种？行，你厉害，你厉害，
有所得就是有所得的心。
慧能无伎俩，
不灵智，
不断百思想，对镜心竖体起，菩提作末长。菩提怎么长啊？菩提咋长啊？长什么菩提啊？
郭老师现在一说，我觉得我。有好多了，
那是慧能说的，不关我的事儿。
是这个卧轮禅师他说的这种是定力范畴的问题是吧？
是什么范畴？
定力。
你说的是定力，不，他就是他在追求定力。实际上的话，他的知见他就是有为嘛，我就是要正，我要长，我要增加，或者说断掉世间法，断掉世间法的妄想，去增长一个他的所谓的菩提。再就是知见这一块的，就是说的是佛法的，就是知见。那看他怎么做功夫都体现出来他知见，
所以心中心就都不离知见是吧？
你就立了一下啊，你这么一说就给我们心中心立了一个东西，心中心他是不立知见的，
立了一个心中心不立知见的知见。
如果是这个知见是无见可见，
你又立了一下
又立见
怎么无见可见呢？不是说了吗，性在相在性，性在相上啊。
本来空，
本来空，不是说本来空，它是在相历历在目，现在这就是空。
对，就是相历历在目，就是因为着它，不着它以后，你就是了了分明，这个也
你就绕了，你就绕了，你着不着它，相历历在目就是空，它根本都没有一个中间的拐弯。你要相是因为你着相了，所以它怎么怎么样了，没有这些。要么你就这样没有问题，你就按照你的思路一直弄下去。你要是觉得你还有点问题，你还是截断，截断就不是说了吗？截断三个月看看，真些见性人，抡刀上阵也能见性。
郭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成佛是智慧和慈悲两足尊，我想
这心中心法一般不这么强调。你是修心中心的？
是的。
多少座了？
我刚开始是300多座断座了，因为我母亲当时在住院。
行吧，你接着说什么？怎么了？智慧慈悲怎么了？
就是我想你解释一下这个慈悲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慈悲应该是那种善良啊，就是做个好人啊，或者是有一个标准那种感觉。
不是的，嗯，不是的，不是的。如果没有菩提心，妄是菩提心，做一切善法是魔业嘛？那华严经里还有呢。人天善法，他得到的因果，他就是升天啊。我们修心中心也不至于害谁，然后你就往明心见性的路上走吧。佛教说的慈悲不是这样的，佛教说的慈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不是跟谁关系好坏才有慈悲，不是说看着谁我们两个一看就很亲近很有缘分怎么怎么着的，不是这种，它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修行的话，然后就应该如何去处事，因为我们毕竟在世间嘛。
不要考虑这么多，你现在考虑不了，你这个如何处事应该是先做后的。现在你不处事儿，不处事儿也能活着，单位的人家里人也不至于太抱怨你。我这是给你说的，我这不是给别人说的。那没有修的一听呀，你心中心法是啥呀？你要修了你就知道了，就是得这样。你不这样的话，你见性你也见就是不能够彻底。什么处什么事儿啊？哪有什么事儿处什么呀？你就不处事了能咋的？多费你的心思在这着相了，简单来说就那叫先有一个不出事儿，才不耽误出事儿。先开智慧再说慈悲，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你智慧这儿没有立呢，没有立得住呢，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在这地方没有那个啥呢，你谈什么慈悲谈不了。那个慈悲属于爱见大悲，就是自己有感情自己有选择，那属于爱见大悲，那不是诸佛菩萨的。刚才我们说这么多呀，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教啊，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叫做开悟。开悟这个东西就是能够认清一切世间的万物的，我们的心是怎么回事，世间一切万物的根本性质，这个叫做明心见性。佛教的核心就在于这儿，在于明心见性。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一个树根，一切其他的妄想执着啊烦恼疑惑啊都可以从这儿去找到根本，这样的话以后的就好办了。所以我们强调这个。而佛教的真正的明心见性的这个见解啊，它是跟世间法呀跟什么的都不沾染的。它不是用物质去衡量的，也不是用思想去攀援得到的，这就叫一尘不染，就是好像是一个跟什么都没有关系的东西。就这么说吧，对于一个不学佛来说，这明心见性有个啥用啊？它不能吃饱饭，它不能挣钱，它跟啥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东西它可以从这儿来解决剩下来的一切的我们心上的烦恼啊苦厄呀，所以它能够救一切的苦。就是这个东西它跟人的亲疏远近，跟你有什么当官不当官，这个是当官了还是坐监狱了，穷啊还是富啊，欠债了还是欠别人的，还是别人欠自己，根本都没有关系。就这个东西如果您弄了，后面的一切的都通顺了，就像是一个脉络，它是一个脉络的核心，这个通顺了别的都通顺了，剩下来的东西的都能够通过这个来去，就是想办法去能够从这儿找到办法去解决其他的问题，因为是从这儿延展出去的。这就是楞严经里讲的无明生死根本，无明生死根本和菩提涅槃源自清净这两种根本。佛法是解决这个，当然了我们可能修行的，即便是你开了根本智慧，你其他上的可能还有很多的就是做事不周到啊，思想不周虑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显得有情绪啊极端啊什么的，这都没事儿，后面的慢慢的就能圆融了。对于佛教的教理啊，对于前因后果呀，就是想的也深远也宽阔。就是佛教的核心是说开悟明心见性的。现在的佛法不是这样，现在的佛法烧香拜佛祈福，然后灵验啊，你念经你就灵验啊，怎么样的，那早都已经都远到我们心中心法是直见性的。就是说佛教这个宝山里头进来，我就拿这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说的是一个按现在的流行现在的说法就是大金筷子，就龙的眼睛，龙的眼睛叫龙眼，正法眼藏，就是我们进来是就是心中心法就是指这个，这是最关键最核心的宝贝，别的不给你扯那个，就是这个东西。但是有的人他认为他坚信了，他也要修完一千座，心中心法的规矩就是要修一千座。所以咱们交流也别客气，咱也不要合十鞠躬啥的，那这些别的都忙得要死，大家该忙忙，你在这儿来说的就佛法，你有什么你都直接说直接问，甚至直接质疑，哪个地方听说什么什么了，你怎么说的怎么想的，直接质疑。
郭老师我问一下，就是说通过打旗通过听开示，就是说教理熏习出来的这种对空性有所理解有所体悟，但是回来之后呢依然着相，这种算不算明白，你给我们讲。
不是说算个明白，哪有个明白可算呢，不是说算不算，没有必要非得要说算个明白，算个明白跟他那是一事儿了，算的跟他没什么明白，不算个明白，这肯定不算个明白，但是也没有一个算的明白。打气啊或者什么也好啊，但是关键还是看自己，还是看自己，你能够有这种的路子往这上走啊什么的，往这个路子上走都好。但是你说知见正了，你可能别的存在很多很多别的问题，别人看着你不顺眼，但是关键是你自己没有疑惑了， 这明心见性呢，最起码的作用就是在你管他呢，别人再怎么样，你就是没有疑惑，你就是没事儿，别人看着你都气死了都有可能。嗯，也就是刚开始明心见性跟那个没有明心见性，他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对外人来看一模一样的，什么毛病还有什么毛病，全都一模一样。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支架上的事儿，支架上没有树症，打坐它肯定会有作用，打坐肯定会有作用，但是关键的还是支架，一个是好好的打坐，另外一个的自己的观念呢、啊，自己的观念不要那么的稳固，不要那么坚固。你看看佛说的是什么，看看祖师说的是什么，其实也很有意思的。光看看他们，把自己的那点事儿先放一边，哪怕自己的心动或者不动这个事儿也放在一边，这样是对啊还是不对啊，或者是自己行啊或者不行啊，你只要立个自己，你行了、啊，你就要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你是走不出来的。看看佛说什么，他的情况离明心见性还远，但是他能够减少那些世间的挂碍，慢慢的世间能够就是说的能够那个对于世间法的那种的没有那么坚固就好一些。明心见性就是这些东西全都可以放得下，一直放，放到后面明心见性之前，明心见性也需要放下。他现在是还在看懂祖师开示这一块，祖师开示后面也得放下呢。禅宗和禅呐、啊，哎呀，禅这个事情啊，就是当时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给大迦摄拈花微笑的时候说了，这个我有正法眼相涅槃妙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啊，付嘱于汝啊，是这么说的。所以说禅它是就是它没言语文字表达不了，当时的时候佛说了教说了理论之后，大家都很懵，正在思索呢，也思索不出来。这个时候的话，他拿了一朵花，迦摄破颜微笑，就是这么直接。这个时候跟言语音声文字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就这么直接。这个东西就是禅宗，那就是后面再立的了。正法眼藏从释迦牟尼佛到大迦摄，再到阿难，最后再到那个达摩是第28代，然后又从达摩传到了中国，这就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刚开始的时候呢，你说哦，原来这样，就是他就没有疑惑了，这是刚开始的时候。再后面人家就学会说话了，你都学着说话了，这明显的是不一样的，就开始了。你偏偏不让你学着说话，所以后面呢就有，就是说的是所谓的如来禅跟祖师禅。祖师禅就不许你去学那些话，不许你说佛模佛样的话啊，就有这就后面就有了这个了。再后面的话就是什么呢？再后面就是这样的话，一看他答话，大家就开始在答话上那个什么了，就开始了要打坐呀，要跑香啊，要起疑情啊，要你一团包裹才能够开悟啊，提个话头什么什么的，那就是再后来的事了。现在的那些的，现在最糟糕的是现在的禅宗。那时候就是禅宗啊，它的发展一花开五叶，那个时候还是正法演藏，再往后面再发展，后面就变成了法卷传法了，到现在更糟糕。到现在的糟糕的就是有的禅师或者有的所谓的什么什么，不管是谁，他拿着禅宗的这个法脉，然后他去到下面去传播这个禅宗的时候，把大好的禅宗变成了一种义理，他在那解读那个公案，这个是有分别，那个是无分别，无分别的时候应该怎么怎么作义，而且呢他一点也不像是信佛的，不像是求佛的，就用自己的思维在那用劲儿，偶尔参加一个禅修，这种的情况下连个学佛的都不像，他怎么可能开悟啊。原来的时候我都是刚开始的时候都说不在意，后来看了这么多学人，有一次齐老师说的，我觉得还是很适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你都还没有一个信佛，没有一个学佛的过程，你咋可能就是贺佛骂祖啊？还没，那还早着呢，不是你一上来就可以贺佛骂祖的，或者说你都根本都没有这种的这个迷信啊、迷瞪的这个过程，你说什么开悟啊？正宗的鬼啊，正宗的那些禅师，古时候的禅师都没有像他们现在这样，他们因为他们是靠自立，他们的自立就是妄想分别吃剩，说白了就是。现在变成了这样的，如果禅宗兴，心中心就没有生兴的必要了，因为禅宗是和就是他对于明心，他对于佛法的究竟教义，他就是非常的直接，他也只要这个不要别的，非常的直接也简单。但是禅宗的古时候的这些修法，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就是都不合时宜了，你起不了疑情，都变成了就刚才说了吃剩的妄想分别，起不了这个疑情。也没有明眼师了，明眼师也越来越少了。明眼师为什么少了？刚开始的时候说的是明心见性这回事，再往后越来越稳固了，那成了一种地位的象征了，成了一种法卷的象征了。拿了法卷，有了地位，让他盲目的相信自己有个对，然后别人的都是错， 现在禅宗对心中心法的那些有名的那禅宗道场对心中心法的诋毁是最多的。心中心法就是自创的，怎么是自创的吗？明明是佛说的，他们禅宗的参话头才是自创的呢。就是他已经没有眼了，就是他自信到他根本都没有，已经没有眼了，在那乱诋毁。这是说的拿法卷的这批人，没有法卷的这批人就说自己是有法卷的人做师傅，就在那分别的那个吃剩的妄想分别。如果不是这样，心中心根本都没有必要兴起。心中心兴起就是这一波人，这一波人的话是真求解脱道的，别的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去求解脱，让他们求解脱而无门。他到这里，到心中心这里来，跟解脱道能够相应，能够那个相符合，这是一件，就是说的是，如果是有禅宗根本都不需要这样，禅宗都不适合了。所以这一批求解脱道的人，他需要修心中心法才能解脱。将来的心中心法不适合了，那心中心法也可以灭。但是你对核心教义你怎么能不懂呢？你身为禅宗的人，你连核心教义都不懂，只有你禅宗最大，把他都打死。你说的这个禅呢，应该这么说，是属于开智慧。心中心法他的这个开智慧是什么呢情况？我先说第一种情况，心中心法的这个开智慧解脱的这个途径就是六印一咒啊，再加上坐下观照。六印一咒是什么呢？就是坐上的时候手是结着手印的，嘴里是念着咒的，就是他的手印跟咒语是心中心独有的。通过这个手印跟咒语，就是像是天线然后敲那个电报，天线那个往外发信号，我们念咒就是发信号，天线就是帮我们输送这个信号，就这样秘密的跟佛感应掉道交，跟佛心感应道交。哎，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转变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了，就是不知不觉的你的人格变了，人格一变，哎，就是这样啊，果然是这样啊，是这样的一种的变化。它不是你强扭的，不是强加的，不是那种理论的灌输，天天学天天学最后学出来了那样的，就是相似的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哎，本来就是这样啊，能够对得上，这就是印心宗。当然了，坐下要观照，这是说的这一个。你说的那个就是打坐，心中心法不是打坐。刚才说了，心中心法坐上是结印持咒的，它不是打坐。另外一个坐下的时候就是观照，不能够跑野马，要观照，要提醒自己的心地。观照其实就是放下，不能够简单的把心中心法理解成是打坐，它是借助打坐的方式结手印持咒。结手印持咒，你坐的多了，你的妄想执着总是容易松动，尤其是在千座内。但是这个时候你也要主动的去看看祖师的书，改变自己的那种固有的观念呀，你肯改变，这个时候的话之间就有希望了。所以它不仅仅是打坐，你们千座内的人多打坐是好的，但是不应该看谁打坐的多少来衡量他的修的怎么样，要看他的见解啊，看他的见解就是没有那么执着，没有那么着相，不是那么单抓着什么东西了，看他的见解。还有一个，如果是只靠打坐，就是结印啊持咒啊，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厉害的不得了的东西，那是元印老人还说了另外一个，就叫大手印，恒河大手印，恒河大手印，那个就不是手的问题了，那就是就这么说吧，这个八丈没有这个八丈覆盖不到的，这个八丈是无形无相的，没有这个八丈覆盖不到的，这个八丈就是佛性，它是无相的，它是无形的。所以这个元印老人讲这个恒河大手印，不光是从心性上讲，其实是意思暗示我们不是那个打坐啊，打坐就是通过六印一咒是容易让你的心那个扭曲的心给它有一个纠正的机会，把那些扭曲的浮尘给它去掉，然后你这个时候的话容易跟佛的知见相应，容易让你发现你的心的知见的问题，然后跟佛相应。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打坐，就是有助于你做心地功夫，你做了心地功夫就容易跟那个见性相契合，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郭老师啊，就是老人讲的在相上见性才是真见性，这个
是
怎么理解？
就是从你那个地方去理解，从你那个地方去理解，那个时候的话也不觉得没见吧，也不觉得没见，也不觉得少什么，那时候相不是历历在目吗？禅它就是实际上它就是核心教义最直接最直接的叫做禅。为什么叫做禅呢？禅就把佛的样子啊，佛的道理啊给你扫掉一些，没有那么就是佛另立了一个佛样啊，佛理啊，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了。其实禅是跟佛法的核心教义是完全相通的一致的，它跟禅定是另外一回事儿。禅是指的是究竟之见，禅定说的是打坐多了容易有功夫。
那郭老师，禅宗
当然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禅宗是这样的。
哦，那我们以前有误解，我们以为禅宗就是打坐呢。
禅宗是不得已了，后面不行了才打坐。你看那早期的那些的话，他说谁打坐了？六祖慧能都没见他说怎么打坐。
我们现在的一点就是一提禅就打坐念想了。
那这种误会也挺深，不是的，不是的，他看看就知道了。 六祖没有说任何打坐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人家六祖的肉身反正一直在那坐着。
郭老师，我看老人说上兜率内外需要很深的禅定功课
啊，那是说的不是咱们这一波，说的是那些就是禅宗的人，他要去兜率内院，他要有很深的禅定功夫，靠着这个禅定功夫，靠着这种离欲，然后靠着他的发愿，他去，这是说的是这个。咱们不是，咱们有那个慈氏咒，咱们是直接去慈氏咒，直接去，不是说的要历经多少多少个国土然后再去，不是那个。
那慈氏咒是和我们现在念，就一直到临终的时候，一天都不能。
那应该这么说，你念了总比不念好，你要是断了你不念了那就不好，反正你就接着念，你要是万一哪天忘了你就接着念。
对，这我看到老人说需要很深的禅定功夫才能去。
不是不是的，那是说的是你要去他那儿，那是说的你要去他那儿，他需要很深很深的禅定功夫。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要去他那的话，有个开门暗号，你就一念开门暗号的门就开了，不是说的是你一念了开门暗号你还要走过去，我们不存在这个，因为它是心，它不是走过去的事儿。你一念开门暗号，那门就开了，它是不分处所的。
开门暗号就是慈氏咒。
对呀、啊，也可以说是慈氏咒吧。其实啊，兜率内院也是这样，也是老人给大家说法嘛，也就是这样的。怎么了？能怎么了？
师兄，你刚才看的那个，应该是有一个师兄在老人那儿问老人，求老人，求了好久，说这个你能不能带我到这个兜率头天去看看。是不是？是不是这个？
我是在一本书上看的，是哪本书来？我忘了。但是老人写的，去兜率那个需要很深的禅定功夫，都把我吓
了。就去兜率那个也不仅仅是，一个是你说的这种方法，一个是刚才老师说的那种方法，还有另外的，你比如说你吃八关斋戒，还是干什么，很多很多很多方法。然后你把这个回向，你要去哪里？
按照都就是弥勒上升经啊，说的是修十善业。就十善业，然后你回向，你发愿去就可以。
郭老师，我要是不想念的慈氏咒，也没有很深的禅定功夫，我还想去兜率内院呢，是需要发心、啊。
你这就像问老师说，老师我想考100分，但是我又不想看书学习，咋办？太为难人了。
那你就你的究竟之见吧，那就是看你的究竟之见。兜率内院在你心外吗？兜率内院在哪儿啊？啥叫兜率内院？上天呐、啊，飞上去才叫吗？
嗯，就是都是净土呀。
那你没说到这儿啊，刚才。这种的人是得佛佑护的，我处处都是净土，我都不去，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待着，我要生哪儿，我要没这个想法。这种的人，元音老人在略论里面说的，这种人是会得佛菩萨佑护加持的，
叫大心凡夫。
这是在略论明心见性的归宿里面这么说的嘛。兜率内院跟西方它都是净土，这两个净土它各有不同的特点。你要是生西方还是要念佛啊，一到七日啊什么念佛呀。兜率内院它生的它不是对念佛，它主要要求的是十善业。而西方净土的就是你修五，就是你即便有忤逆重罪，但是你愿意念佛发心，发愿往生，然后愿意念佛号，那也可以去。净土宗强调的是念佛号，兜率内院的这个往生的条件是强调的是你要有十善业。你像不是举过一个例子叫雍正啊，雍正呢他就不是十善业，他是他的霸业，伪基霸业，他是要那个。他要那个他都没法做，那做想要干成那个，那都不干那些有手段的事，他做不了这个呀。所以说他霸业成就，但是他的善业没成就，他想往生兜率内院杀业太重。
就是我看到这个故事，说他去了半天又回来了、
就是说他杀业太重。齐老师说的意思是真有这个事儿，真有这个人，他找到了元音老人。元音老人说知道，然后元音老人说就是让他去兜率内院，让他去兜率，不是他想去兜率内院，对对，他想去兜率内院。然后元音老人说那就是他说杀业太重，元音老人说那你去西方吧。那不是，这个福德因缘也可能就在于他跟老人前，老人说他就是雍正。
对，
然后老人说他那就去西方吧，
对，
让他去西方，他就去了呀，对呀。
但是我没想去，不一定能去呀。
刚说了释放净土，这又来了，想去就了。
你想去咋不能去啊？净土他去的门槛不是太高啊。
就是真信切愿望，你是真要信的，愿意去。
不是你想去干啥呀？溜达溜达，
看一眼，
就是感觉还是
你那一切都是净土的，这一会儿又想去了。
对、啊，
就是躺，就是对我每个人来说，但是就是一下就能去西方净土，
感觉我们还是虽然处处都是净土，但是我现在是说是这样说，我还做不到。
你理解，那是你理解错了那个净，然有生死净无诸佛。你做到的那个净是跟污染相对应的那个净，跟着多事儿相对应的那个事儿少了没事了，你是跟它相对立的，那不是佛教中的净，那是有出有入的净。那就这么说吧，你即便是这种的净，你升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还是升到凡圣同居土，跟这儿一样，因为你有对立在。凡圣同居土日子比这儿好过一些，寿命比这儿长。
那凡圣同居土的那离那个也要近呀，你比我们离得要近呀。
谁比谁离得要近啊？
你刚才不是还说心静则佛土静吗？现在又开始远近了。
我们的远近还是在又落了一个草，又落了。
着相还是着相。别去想了，打死这些想法什么的，也别有什么念想了，世间法就先搁一搁。世间法先搁一搁，打死这些念想，就是看看元音老人的，然后打坐，剩下来的心里头别指望着做什么好人好事什么的，不发脾气，把这些都给他挥掉，再做一段时间。
老师，戚老师和元音老人书信中，戚老师也提到这个普贤学院
啊，
说的很多，说的也很细。那咱们
我怎么不记得呀？咱俩看的重点都不一样。
他把几个这个几封信上都提到。
那可能我都不在意，我就看老人怎么回答的。那学生这一类的想法啊，很多，很正常。
那这个，我们新中心人怎么这个，他也说到，不过后边没提到齐老师。
新中心怎么了？
没提到。就怎么这个齐老师本身也有，但是他书信后边，前面几乎都是用普贤学院的话来。解释说和老人说，但是最后说的就这个不多了。新中心践行这个普贤学院呢，怎么看普贤学院呢？
普贤学院是行，你要干。咱们新中心法就是实修，那去干。对于你来说，你就是干你的心地，你的心地老是相继，看什么着什么。你现在着的主要就是佛教的道理，你就着这些东西，你去干。佛教它不是道理，你有问题了再说道理，你没问题了没有这些道理，你就立这些道理立得多了，你现在的践行就是断，别跟着这些道理跑。三解脱门里还说了空无相无愿呢，还说了一个无愿呢，没有愿。
那我们这个愿此生受害周围成佛，救度众生不求。
那是对你对凡夫来说的，佛这里就没有这个愿不愿，愿是最开始的一个目标，你不能走的过程中天天念叨这个愿，你那是着相。要不然的话佛法就说我们都去那个成佛就行了，干嘛还说无凡无圣无佛无众生啊，干嘛要这么说呢？你不到这儿你都根本都成不了佛，你到了这儿你能够对无佛无众生这个地方上，你哪怕你有一丝丝的认可，你有一丝一丝的体会，是你自己的，不是书上学来的，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算是如来因地，你没有这个地方如来的因地都没有，不是让你喊口号成佛成就什么的，那就是连佛门没进呢。对于没有进佛门的人，就是这一类的。
这不和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个。这个齐老师也解释过，说是人道是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天道，解佛道都是佛教，都是佛这个佛门，都是佛的这个法门嘛。
都是佛的法门，你没有自尽其意，你就没有核心了呀。自尽其意，按照我们通俗的话，心里头没有事儿，这是解脱道。
也不爱去这个做。这个莫做众善奉行是吧？
对于恶人来说，那个财色名食睡就是他的负担；对于善人来说，那个善就是他的负担。
关键是这个自尽其意以后，自然就知道这个善和恶。
自尽其意没有什么以后，那个以后
妙用，
你的妙用，
行妙用嘛，这是相上一招嘛。
你这都是理论，你要是心里头留着这些理论，你就没法向上一招。因为向上一着千圣不传，
这不是咬这个整天吃饭咬不着一粒米吗？这不是整天做事，整天做善事，也是就跟没做一样，整天穿衣不挂一丝嘛，整天不作恶也。
你最好断一下，你最好断一下，你想这些要干啥？
关键是世间不能无事，不能不做，可以心中无事，但不能不做事。
谁拦着你做事儿了吗？我们新中心法在居士里头吧，为什么这么现在这么流行？寺院呀、啊、什么的，即便是修行的，他修着修着修着，他就变成了一种就是封闭式的。你在里头修，你要先这样先那样， 弄了好多规矩，很多的礼仪，再用很多很多的定力，再让你缓一缓，定一定，那天天世间的事儿，心急火燎的在追着我们呢。就这个时候的话，什么法门适合现在修？你太跟现在的社会脱节的话，你就没办法让大家接受了。心中心法，他日常的生活工作节奏可以不变，从来都没有阻止过你该干啥事儿干啥事儿，从来都没有阻止过呀。减少睡眠两个小时修嘛，还有一个，即便是见性啊心地这个事儿，它跟世间法矛盾吗？它从来都没有矛盾过呀。所以心中心法它是就是你生活节奏不变。另外一个最关键的原因，为什么在居士中大行其道，是因为心中心法你修了这个见效快，然后也真的有解脱味的浓的这一波师兄就比较多。由于这波人比较多，他在现实生活中他就有很多活泼的地方，他不是那种死啊，隔绝掉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还没学佛呢，一堆不行，你就是个罪人，你就这样的话咋学啊？还跟现在的社会没有脱节。为什么？因为他有解脱的味道，他有解脱之见的这一波人，他在说佛法的时候也活泼，他不会弄得跟世间法处处矛盾的这个味儿，不是这个味儿的。寺院里头你必须要先信佛，你要尊重出家师父，我们不是的，你有质疑也不怕，只要你肯修，你修修修修，百做勇士不堕三恶道，你修着百做，那妄想执着掉得很快，一下子那个心态对于世间法就不一样了，你自己自然知道，你自己自然的就信了，这样也可以啊。就是信不信佛是你的自由，这群人也可以来听，也可以来问。
但是这个世间的做事的时候，这个分别确实是很多很多需要进。
你现在不是说世间多，你现在佛法上的分别就挺多挺多的。
对对对，对。你看我这那，
那你这也不影响你吃花生啊？你这没有说在研究吃花生。
所以我吃这个，虽然这吃。
别再一说就不行了，哎呀，算了，你还是应该断。
那就是分别一非一，不着意是吧？
断。
这个不是不断，这个不断行。
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废话，我们也断，你也断，行吧？
你这对于断不甘心，他没有一个意思让你思索出来，你就总是在这自己解释。
反正他修了心中心之后，心情好了，那个气色好了，身体好了，就是这样，烦恼少了。嗯，对，至于什么是佛法，元音老人的这些，我们祖师的那些东西，他还看不懂。但是他在这方面见效快，为啥呀？按照佛教的道理来说，这都是妄想执着呀，妄想执着深重了，这看着都处处都是事儿，处处都是在那儿黏黏滞滞的。嗯，你的妄想执着松动了，这些都是妙用啊。所以说你减轻妄想执着，你的烦恼自然少。他们不知道，他们还不懂，反正他们就是修着修着烦恼就是少了，不知道咋回事儿。它里面蕴含的道理很深刻，但是你不懂这些道理，你直接修，修完了迁坐，你也不会后悔。他反正适合现代人，现代人要个结果，要个效果，就是三年看看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你去修别的。
说那个老人说的那个，就是坐上什么入定一个小时，顶六个小时的那个，入定是不是就这个咒语断掉之后的那个？
不是的，我理解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只管持咒，能够安然的在那儿持咒。
那就是啊，是啊，这个我也是那个早晨凌晨嘛，四五点钟起来打。白天呢反而精神头呢确实更好了。
是，我知道，就是这块方面不用说，你做了你自然知道。
嗯，
甚至有一些出家师傅都是因为这个做，但是你要是因为这个做，你可能中间就断做，因为有的时候你忙，你为了睡一个好觉，你今天就不做了，或者身体不好，你觉得哇身体不好我就不做了。就有可能有这种情况。还有一个，他把修行的重点就关注在身体上了，这样的话是因小失大了。我们的心比身体广阔得多，这个身体就是一个物件，你这一世住在这个身体里，下一世不住在这个身体里了。这个心它生生世世的，这一世是显得这样，下一世显得那样，但是这个心还是这个心。我们解决的这个心的事儿，它解决的比这个身体的要长远，别在意这个身体。
坐上的这个感觉也是每一天感觉都不一样，就是
别理会这些感觉啊，这个不应该了，
很正常。
还有一个是前期的时候它是很明显的，每一天就是不一样，但是到后期就平常了，到后面你再咂摸味儿，坐上坐下都没味道让你咂摸，咂摸不出来。佛法这个东西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神圣的东西，当然它有神圣的一面，但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你要尝佛法，你去够它，你去够着它，够着它，然后你去尝，你去吃，吃完了你还要去用，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一个佛教徒，是佛门弟子，不是说让你高高在上远着去敬着它，就怎么样了，那实际上还不算佛弟子，没入门，那是远着呢，没入门，所以你去实修它，去亲证它，
把心里那些叽里拐弯的误会给他解除，把那个对于这个世间的这种的遮掩给他撕开来。这样的话，如果是知见要是跟佛知见能够一致的话，这就绝对能够度一切苦厄。就是按照佛心经说的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可以不信佛的都可以。嗯，更你说的这个东西，看样子还是对佛教有了解。佛教可没有说是要打坐，我们是借助打坐的姿势结印持咒。人家结印持咒，你没有念别的咒，大部分说黄财神咒啊、药师咒啊，那都是那些用，让你发财，让你身体好，有那些的。我们是用这个咒语啊，直接拔除你的烦恼，让你明心见性的。这是心中心咒，心中心咒是正体的。嗯，所以说这个你没有念过，我看不是坏事儿。只要你有烦恼，你愿意从烦恼中出离出来，这些人都适合修心中心。有烦恼，有的人没有烦恼，他有疑惑。总而言之，按照佛心经的说法，这个世界的众生都适合修心中心。目前这个时代，末法时代，十方如火，众生莫尽，事儿太多，想法太多，行动也快，闹半天不知道自己忙了什么，众生莫尽啊。你别觉得自己弄得不好，你有你的人生经验，有你的人生历程，有你的思索，这些东西跟佛法它都有暗合之处，不用担心。修着修着以后再看佛经啊，再看祖师的开示都可以。
是那个二祖讲那个论语那块有没有相应的书这方面书？
不用看书，论语也没有啥难的。因为啥呢，现在对论语的解释好多好多个，你就是把这些解释的那个搁到一块儿，左查一个右查一个，再加上我们修完了心中心，他阅读理解能力也强，他根据他前后的那种语言的那种的表达，他就能够知道他的大概的思路是什么，思维是什么，看起来也不难。论语没有什么，伦理实际上就是儒家思想，按照佛教来说，严格来说的话，真的要从解脱道来讲，它属于外道。它的是什么外道？就是你有为的去做什么，就可以创立一番事业。这叫有为，这叫是福建，是福建
也是相声
的。对对对，相声的东西在外道见解里属于是福建。还有一种实践，实践就是这个时辰决定了一切。这就叫做实外道。还有一种叫是福外道。对对对对，是福外道就是你好好的去做，就能够创建，就能够怎么怎么样，积极的去开创世间法吧。就是这种的。但是儒家讲的也要有理有节，你不能够做那个不对的，对不对？在这一块人家儒家有讲。
有两个经典版本，一个朱熹的，这个，再一个是
你啥你都得分个岔，你就看《论语》本身能咋的？因为什么呢？世间的人刚强，你不跟他就是这样的话，你上来就是什么都不是。他说你这人是干啥的呀？你看看，你还要跟他就是能够同起同坐同倒同心啊。这时候儒家他就有这个用处。你关了顶之后你能修是好的，如果你觉得确实忙，你后面再修也行。
比如说刚过几个月。
可以。但是呢，你实际上你不用有这些多余的担心，就是减少睡眠两个小时。但是你要是真担心，过两个月也行，就是你的心境会变化。你现在想修的时候，趁热打铁就修起来。这个灌顶以后一生有效，一生中什么时候想修都可以直接的修，都不用再灌顶。都可以直接的修。我们前两天在深圳碰到的那个人就是齐老师灌顶的，都过了十多年了，有小孩，小孩又大了，最后给他终于他说我不能死，我要供小孩啊，小孩上大学了来修了，一说全都是在那儿一直在那儿掉眼泪，他都撑了这么长时间，你说你早修完早没事了，没事了，就是你这个耽误你这养孩子吗？咋会耽误呢？不可能。他没有对立的，但是我们的精神精力有限呢，在这块儿可能是需要你付出一些，也不是太多，你减少睡眠，平时该干啥干啥。但是实际上世间法的相跟佛教它不存在对立性。那等的修完了以后修，等了多少年以后再修，这些年过得都可沉重。嗯，你早修完早没事儿，你没事儿了你就痛痛快快的去带孩子不挺好的。
老师啊，就是这个我还没发过啊，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吃肉的时候他是怎么吃啊？用我这个。
哎，你怎么说话的？怎么吃？怎么思索问题的？
是还是不出声？
不出声，嘴唇微动。但是你先别，刚开始别考虑这么多，反正你就念叨那个咒语，思想是想着这个咒语，就这样就行。
或者是我就是有点的，就是像这老师这样讲，就是他是用咱那个身体胸腔的气，或者是腹腔的气念呀，还是只用动一个念头去念？
类似于动念头吧。你现在说话是咋弄的？你说话都这么腹腔胸腔动念，说话就这样的吗？
但是你要是打坐
的时候，我又看到
不不，他不是打坐的时候，你就直接的念，他是借助打坐的姿势，你就直接的念。
不出声就，我妈就别。
直接的念，对对对，别拿捏他，一拿捏他都不好办了。
出声也可以啊。
出声也可以。
听见耳闻吗？耳朵听着吗？
如果是你特别困了，就出声，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嗯，别睡过去。
那个不出声念是不是就属于那种默念
啊？对对对，
嗯，
你刚开始能念下来就好，什么出声不出声，默念不默念也都不重要，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不出声本来就可以。
打坐之前需要。那个烧香或者
心香一半，心香一半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对佛的那种的，就是至诚啊、恭敬啊、南无咕噜贝啊，有前面有念四皈依啊什么的，念完了直接做就行。关键是心，心香一半，不用烧香，烧香了它那个香有的时候还对你是干扰，没必要。
还有一个大佛，要是早上打的话，在床上大佛
可以，
可以、啊，
只要你在哪儿就能在哪儿做。心中心是无相密。不像密就是它不需要供什么有相的东西，你当然你供了也行，但是它不需要供也可以，然后它修出来的样子并不是一定有什么样子，没有一种相作为参考的标准。
是那个中有救助的那个上面讲的哈，
嗯，
就是如果是自己的亲人老人之类的哈，
嗯，
从那个不前面先念上名字吗？
嗯，
念名字这一块呢，我是不是要加上我们和他平时说话的这种掌声，或者说语气、口音，
不重要，不重要，因为他死了，他的聪明程度是比生前还要高7到9倍，不重要，你就称他的名字就行。至于语气，你愿意让他听得懂也可以，但是关键是他的心跟你的心就是相连的，他能知道你的心想的，是这样的，你就直接的去念就好，你直接的念就能够容易说服他。就是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拿这个直接去说，你不用想着是口气啊、语气啊。当然你想也行，
就
是、但
是
我都觉得好多事儿。
就是
也可以吧，
啊、
口音无所谓。实际上呢，它不一定是平时的，它的可能是标准的，就是那个半白话的，他也能听懂啊，因为他有那个就是比他生前要7倍的那种的智慧。哎，对对对对对。你要是担心，你就这样做。但是最关键的，你给他说的那个意思最关键，其他的不重要。我怕你是想的多了，你。